我觉得我要给 Blagi credit 啊，就是说他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异，发掘比特币的意义。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setup， 我们现在人在 Boracay， 在菲律宾的一个很美丽的小岛。坐在我身边的呢是 Louis， 欢迎 Louis。
哎呦，大家好，又跟大家再次见面。
对，
非常谢谢 Jerry 来到我们现在人在 Boracay， 第一次跟 Jerry 见到面，
真的，
对
真的。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要去那个 bar 那边嘛，对不对？我看到你走着过来，
对，
拥抱一下，真好。
第一次见面不错，能在亚洲，哎呀，就是有机会碰到面，
是的，
就是非常的荣幸。
是。OK， 那我们可能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来这边是做什么东西的？
所以在 Boracay 他们这边办了一个。叫做 Bitcoin Retreat，
yeah，
那是由 Pouch.ph 是这么当地的一个比特币钱包，
嗯，
那他们是做那种就是你可以在 Boracay 这边用 Pouch 的比特币钱包去支付比特币，那 Pouch 会帮商家把这个比特币转换成菲律宾 Peso，
嗯，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他们这样办了一个这个活动。那很荣幸被邀请来，当这个 speaker， 然后，
是，今天早上我听你的这个，今天早上你的 speech 之前呢，你的 talk 之前，我们看到你们做的这个 ，Bitcoin is a generational wealth 的这个 documentary， 这个是跟 Swan Bitcoin Magazine， 还有 Thomas Storlight 啊，
这个。Bitcoin Generational Wealth，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查一下，就是我 Mimesis Capital 跟这个 Swan 跟 MicroStrategy， Bitcoin Magazine， 一起 sponsor 跟制作的一部关于比特币是世代财富的这样的一个 film， 今天。也很高兴，就是在菲律宾就是首映嘛，这算是首映吧？也不算首映，这是这个2021年 produce 的，第一次在菲律宾的 conference 放，上一次在 conference 放是去年的这个 Pacific Bitcoin conference， 他们也就是放了这部影片来，这样。
我个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就是应该是2021年吧，它出来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原来那个感觉是很相似的，就是Tomer 他写你们那个 script 啊，写的 script 跟他的口述，然后跟那些音乐的背景的音乐，还有陈述的这些东西，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
很用心在做，
很用心，对，
我们当初在弄的时候，我是主要的producer 跟这个 sponsor。那当时其实是想用一个 essay 呈现，就是有点像类似 Tomer 会写的，有兴趣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Tomer 写的其他的一些文章。当初是想要叫他写一篇文章，关于比特币时代财富的文章。那后来就是说，我们双方都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完成度，觉得少一点什么，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就是。找一个会制作短片的人，那 Tomer 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那他是这个 film 的一个制作人，Mike Honig， 由他来制作的整个 film， 然后结合当初 Tomer 写的这个 Bitcoin is generational wealth 的这个 essay， 他再 modify 了一下，就是改编了一下，配合这个film， 那就做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感动，然后也是非常的 完整，我觉得述说了财富转移，财富怎么被破坏，然后财富怎么被重新you know, create, 这样的一个过程。
真的。
对，那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
是是。还有今天你早上给的那个 talk, 我觉得大家听到都很专注。嗯，就他们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年轻，然后怎么懂这么多。然后你也你的我觉得你的那个 storyline 跟layout 出来的 content 都很好。
嗯，
也给了大家就是尤其是最后一个 slide 这样 ,go buy Bitcoin, 对吗？
yeah.
是那个就是整个 message 吧，对不对？
对。这是所以这个 slide 也是我在 Vietnam 的 presentation,、
oh, okay.
同一个。
嗯，
也是先放了这个
影片，
然后再来做一个就是现代发生什么事的一个铺陈嘛，一个解释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这样的一个 presentation,
所以或许可能我们也是可以谈谈现在就这个 banking, 这个美国的这个银行他们暴雷的事件嘛，我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年尾还是年头，我们就做一个 FTX 跟 Exchange 暴雷的事件，然后才相隔都不到半年，对不对？才几个月，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些又不是一个小的银行，而是规模蛮大的银行就这样子暴雷，然后有一些连贯的事件，对吗？可能我们可以谈一谈一下。
对，这也是我的presentation 里面讲到的提到的点，就是现在发生的事，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嘛，就是美国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银行倒闭，那最大的其中就是包括这个矽谷银行，那矽谷银行的资产大概是$2,000,000,000的一个资产，一夕之间，真的是一夕之间，就是一天内就宣告破产嘛，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整个金融史跟银行史上是非常少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2,000,000,000资产的银行突然间倒闭。
对
对，那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也是大部分的人就在去做研究他如何倒闭，大概都会把它指向中央银行，尤其是 Fed 嘛。当初在2020年这个COVID crisis 的时候，他们印了大概$4兆。OK, 那$4兆打入到这个市场，那一定是市场要消化嘛。那消化的方式其实非常单纯，就是这些钱由 Fed 打入到市场，然后再由一些 depositor 就是存户，再把这些钱存回银行。
对，
那银行突然间多了这么多的钱，他们要往哪放？那他们选择去买长期的这个国债，就 10 year 的这个 treasury bond。那时候 10 year treasury bond 利息很低嘛，那价格很高嘛，那为什么他们要买 treasury bond？ 因为 treasury bond 是众所周知嘛，是一个相对安全的，
对对，
你只要 hold to the maturity, 基本上你的本金就拿得回来嘛，不会 default 嘛。但问题就出在说，那时候大家银行不只是矽谷银行啊，就是其实绝大多数银行都有去买美国的长债，那有没有对冲与否，就看各家银行的这个风险控管，那 Silicon Valley Bank就是没有做这个对冲嘛，那这也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要对冲这么大的一个 size,就是他有大概$2,000,000,000嘛，刚刚说到要 hedge 这个 size 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他没有 hedge, 问题是出在说他的 deposit increase, 然后他去买了这个 treasury bond, 然后结果联准会
利率
对。2022年突然间升利息，
对，
本来联准会2020年是说他们要调利息是要等到2024年，那时候我记得没错的话，那时候的这个 Powell 其实有出来说法，就是这个低利息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他说是两三年的时间。那 fast forward 2022年，联准会开始调升利息，一下子就把利息拉到了 4.7 个百分点。这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是的。
那这些银行当然没办法，因为他们装了大象。
嗯。
他们没办法这么快的去反应，汇率的这个，不是汇率的、利率的变化。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 bond portfolio, treasury bond portfolio suffer, 很 tremendous loss, right? 那经过计算大概是在6000亿美金左右的这个未实现的亏损。
嗯。
那银行通常不会把它放在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
嗯。
这个东西是 hidden 的。
嗯。
但也是合法的。合法hidden。
这个就真的很奇怪。哎。
对。那利息调高之后突然间存户要把钱领出来嘛。那领出来你就必须卖嘛。所以你在比如说你在100块买的这个10 year treasury bond, 现在市价只有80。
嗯。
那我今天存户我要钱，我要付 principal。
嗯。
那你就必须得赔钱卖。
对。
甚至还要拿你的 reserve 来垫嘛。
对。
那银行倒闭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现金的 reserve 不够。
嗯。
那光有资产，可是资产也没有之前值钱。
嗯。
那就出现了所谓的破产。
嗯。
那但破产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很多的存户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嗯。
这些包括是大的一些像 Silicon Valley Bank 存户大部分都是 startup, VC fund 啊或者一些 fund manager。那他们遇到问题他们就赶快把钱 withdraw 走，那 withdraw 就产生了大额的亏损，
嗯，
在这个矽谷银行的 balance sheet 上，
嗯，
从而导致他没办法付嘛，嗯，然后就是只能垮嘛。
对
对，
这个过程我们能不能考虑说，就是归类说这个鲍威尔他们的这个生系其实是经济的一个杀手啊，
经济的杀手。
就讲，因为他的那个利率提高嘛，嗯，对不对？
对。
当你提高这个利率的时候，这个国债它就会，它的价格就会跌嘛，对不对？
对。
这样，因为价格跌，然后有这个人他们要提款，他就间接造成了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吗？
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电子化的世界，嗯，那很多的银行都有 APP 或是网银可以转钱，嗯，所以这也同时造成了这个挤兑的速度加快，嗯，
是是是，
因为现在很少有人以美国为例子啊，
嗯，
都是已经网络化了嘛，
嗯，
所以你要怎么转钱，其实很方便，通过网络就可以做，
嗯，
对，那这也加速了这个 bank run 跟钱流动的这个速度，
嗯，是 ，OK，Louis，我想问你，你来这个 Boracay 这边参加这个 conference， 你到目前为止你有什么样一个感想吗？你认为他们做到怎么样，什么事情是让你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抵达这里之后，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主办方他有跟一个，嗯，旅行社合作嘛，
对，
那我一到我就付了比特币，
嗯，
就是这个流程是非常顺的，
嗯，
就是他们就直接拿出这个 pouch 钱包，
嗯，
然后我就直接用我的3.5钱包，
嗯，
付给他这个 Satoshi，
嗯，
然后他就立刻拿到，
是，哇，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
特别，嗯，
非常特别的 experience，
嗯，
然后第一次有这样的 experience，
嗯，
然后再来到这个岛上去吃东西啊，都可以用pouch 的这个 wallet 去付这个钱嘛，
是的，
全部都是用比特币，那。这方面是我从未体验过的，那也非常的觉得这样的一个 Bitcoin 的这个 adoption 在这里发生，其实还蛮有趣的。
是真的，好像刚才我们一起吃午餐，我们付费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什么嘛，对不对？用 Bitcoin 哈，
哦？对，我们都用 Bitcoin 付。
对，
不过他们商家是不 care 啦。他们不 care 是不是有要收到 Bitcoin，
嗯，
因为 POS 钱包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在 convert 成当地的这个货币。
嗯，对。
那它提供了这个转换的这个方便性，让商家不需要去疑虑说，哦，我拿到了哦是比特币，那我怎么转换的问题。
嗯，嗯，
对。
对，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岛上面有250多家商家是接受比特币的。
嗯，
250多家，这其实蛮多的。
嗯，那很多。因为这毕竟是观光城市，所以大家会消费啊，有很多的店铺吃的小吃摊，you know, 卖那种鞋子啊、帽子啊、那种小店，其实很多。那我觉得蛮适合，就是 you know, bootstrap, Bitcoin adoption 的地方。
是的，
非常非常适合，
真的。
对，
对我印象深刻的呢是他们，其实他们在，我发现这个菲律宾这一班比特币人，他们在推广比特币方面，比如讲他们也是有律师啊，还是一些合作社啊，还是甚至有一些保险业，他们都开始要加入这比特币的行列。那我其实觉得他们走的其实蛮快的，比起至少我们的国家，还有比如讲还有一个我们刚才听到一个 Florin 他的 speech。
嗯，
写的非常好，写了一本书，他整个思路讲为什么比特币这么重要，我都觉得哇，他们走的真的蛮远的。
嗯，我其实蛮惊讶的。
嗯
嗯，这次来到 Rock High 遇到这些人，也是菲律宾的 local， 他们其实也非常理解比特币能带给他们国家，或带给他们公司。会带给他们个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惊讶，然后也非常乐见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菲律宾。
真的，
那我也希望 ，you know， 其他国家可以效仿，菲律宾对比特币的态度，蛮神奇的。说实在，
真的蛮神奇。你去台湾一个岛做一个啦 ，Bitcoin Island 台湾，哦，可能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岛。
对，可是台湾的问题在于说，他们对这种旅游啊什么的不是太上心，就是你不会在台湾看到这么多外国人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一起狂欢啊这种，我在台湾没看过，台湾比较也不说排外，就是说。会限制旅客啦。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这边的比特币的这个 adoption 为什么可以做得好？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很多的外国人
是
喜欢来这里，然后这些外国人可能手上有 Bitcoin，
是
那为了方便you know， 他们想要看看能不能付 Bitcoin 嘛。那这也是造成的这个为什么这边的 adoption 会如此的快。对，
是昨天也是有人分享说他们拿着银行卡要去这个 ATM 拿钱嘛，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 ATM 又不是银行的，是私人机构做的，然后他们是 charge 比如好像 10% 的 fee，
这么贵。
然后对，很贵。然后有些情况呢就是你是按不到钱的，你的卡会被刺进去，他们需要拿那个 flyer 来拿那个卡出来，所以很好笑，所以他也是有那个不稳定，那种 unreliable 的情况。所以得 make sense 啊，这边那要做成 Bitcoin Island。
像我这次来就很没有带什么现金啊。
嗯，
那我就是全部能用 Bitcoin 付就用 Bitcoin 付，
真好。
不然就是先让别人付现金，然后我再付给他比特币。
对对对。
对。
我们聊一下吧，最近可能。你比较活跃的地方，除了在 Twitter 也搬到这个 Nostr 上面嘛，对不对？
对，
有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感觉跟体验是怎么样吗
？Nostr，
Nostr，
我算是比较早用 Nostr 了，就是它的 App 还没有真的上 Apple Store 之前，就在用。就是你也是嘛，你也是蛮早就开始用了。
对，
我的感觉就是说到现在用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小众。那大部分用 Nostr 的人也基本上都是 Bitcoiner， 很少看到有其他不一样的 ideology 的人到上面来去宣扬他的 you know Prada 或者是任何的言论，
嗯，
比较少，
嗯，
所以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社交媒体吧，
嗯，
那用到现在，我觉得最突出的地方还是它的这个闪电网络的这个结合，
对，
就你可以
zap
对，你可以 zap 任何的 post， 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在上面 po 一个文，随便一个就 share posting， 那你就因为如果你 share posting 好，有人就会给你打赏。
是的，
那你打赏的话，你就会直接打到你的闪电网络钱包。
嗯，
其实他这个做的整个流程跟体验感算是非常 smooth 的。
嗯，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嗯，
那我觉得 Nostr 会崛起一部分就是说，大家还是希望还是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
是的，
那你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跟你的资料，你可以通过Nostr 的这个public key 跟 private key 去持有，
嗯，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到不同的 Nostr 的 app，去使用你这个 identity， 那只用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 identity，
对，
那就是千万要小心，就是不要把你的 private key 流出去，
嗯，
不然你的 identity 就会被盗，
对，
那个这样的这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解决，
是的，
就是我讲几点不足的地方，
嗯。
还有就是说，社群的这个扩展的速度，我觉得还是得去approach 一些非比特币的这些群众，
嗯，
就是不是说上面一天到晚就是要聊比特币，可能有不同的族群，
是
分化一下族群，比如说会有人在讨论现在的趋势啊，科技趋势啊，AI 啊，或是啊，像现在的地缘政治啊，我就可以更多元化一些，
是
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社群媒体，但我觉得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就以我们现在的比特币族群来讲，就其实现在已经够去资源跟养这个社群媒体，
是
那到最后面看有没有越来越多人去 adopt 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跟比特币，那我觉得他们都会到这个 Nostr 上来分享他们的言论跟他们的 content，
对
对，
其实看起来这个 Nostr 跟比特币是很相似的，对吗？你想比特币就是这个 blockchain 嘛，
对，
好，
对，
然后 Nostr 就是一些分散的 relay， 你持有你的 private key， 你可以用不同的 wallet，
对，
可以看到你的比特币的 balance，
对，
而在 Nostr 上面可以用不同的Nostr 的 client 客户端，
没错，
你可以看到你差不多同样的资料，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它开起来一个就是大家互相竞争的一个情况，
对，我觉得我最看好 Nostr 的地方，就作为一个Bitcoin ecosystem 投资人来说，我最喜欢的点就是刚刚 Jerry 说到的，就是 Nostr 上可以有不同的 client， 那这些 client 你可以把它视为 application， 你有 Damus 是 Nostr 上其中的一个 client，
叫什么
application。你也有 Current， 你也有 Iris， 这些都是不同的 client， 都是不同的 developer 出来的 client， 那搭载在 Nostr 上，所以你只要持有 Nostr 的 pub key 跟 pub private key，你就可以到这些 client 上去游走，
对，真的，
他们都会，你的 data 就随着你走，
游走是一个对的字眼，
对
对， 对，
那这其实是会增加蛮多有趣的应用，
对，
说真的，我还现在还没有看到，除了社交媒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有趣的东西？那我现在是最看好 Damus， 因为 Damus 毕竟它累积了一定的
客户群，
客户群，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网络效应已经开始，可是这个网络效应是可以被带到。其他的 client 上，就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只要一个 app 突然间火了，那 Nostr 的群众就会变多，
对，
那其实这也会间接的去benefit 到其他的 client，
是的是的，
对，
OK， 谈到这个有什么可能未来的这个应用吗？我了解的就是I think Jack Dorsey 做了一个 bounty， 不懂几颗比特币呢，是请人家做这个 GitHub， 在 Noster 的 GitHub 这样子。
Interesting.
嗯，然后再来呢，我也了解，think Lightning Bits, LN Bits, sorry, 他们已经做了好像一个就是 decentralized 的web store。
嗯，
在 on Noster 好像。
嗯，
所以就是没有人，你的 web store 是自己 host 的，没有人能够阻止你卖要卖的东西。
嗯
，So，
嗯，
我觉得这个 future 正在 unfold 着，就这样。
而且我认为这个 Bitcoin 跟 Noster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系统。Noster 有点像是它是一个社交媒体系统，就是持有你个人 identity， 怎么去中心化你的个人 identity。那 Bitcoin 有点像是这个 you know 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 currency。
嗯，
那因为 Noster 本身它自己没有任何的 currency， 没有代币嘛。
对。
那很有意思，就是 Noster 选择了比特币，还是说这是一个市场最终的决定
consensus 对，
最后决定的是用比特币。那其实用比特币 make a lot of sense，因为比特币是去中心化，比特币没有 counterparty risk， 而且比特币的用户相对于就是比较多嘛，那而且比特币的这个 system 跟比较好 integrate， 加上 lightning 把这个速度加快了，那如果社交媒体上没有 currency， 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没有的那个经济活动力，
是
就有点像一个国家，就是 Noster 有点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国家，
对对。
然后我们共同用的 currency 叫 Bitcoin，
是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社交媒体上互相 identify 彼此，然后用这个 currency 去互相交换价值，
是
互相交换 product，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开线上商店，完全是可以搭载在这个 Noster 跟 Bitcoin 之上，你甚至可以做这种 live podcast 在这个 Noster 跟Bitcoin 之上，
对，
那整个 content 就是不会被中心化嘛，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网路，搭载这个去中心化的货币，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相结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也认为这是比特币未来会一直 penetrate 一直进步的一个方向，就会它比特币会一直跟着这些去中心化的这种网路
做结合
、那有些结合会很意外，有些结合会觉得说哦这还蛮新奇的，我因为我之前我是不知道 Noster 的存在的，因为 Noster 好像已经 develop
一年多了，
对，一段时间，我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突然间哦有人做了
Jack Dorsey 推的，
对，可是他不是 developer 嘛，
他是
那个叫什么
Fiat Jeff 是吗
？Fiat Jeff， 然后另外一个叫
JB55，
对，他是中文，他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
JB55， 对他 develop Damus 嘛，那这个整个 Noster 就是因为他 integrate 这个 Lightning Payment 到这个 Noster 上，才让这个整件事情变得很有趣，
真的。
如果 Noster 不用比特币的话，我看他也不太可能会有太多人使用。
是，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onboarding 那些不懂比特币的人，你看了吗？你在 Noster 上面那些问，怎么样来创建这个闪电网络的钱包，然后怎么样放我的 Lightning address？ 什么是 Lightning address？ 大家都在学习用 Noster 跟 Damus 的过程中学习到比特币跟网际。这个闪电网络，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是吗 ？Will 啊、哦，那个 Will
对，所以 Damus 的这个 creator 叫 Will，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我觉得他做的这个APP 是很厉害的。
是，我想问你，Louis， 当你 post 了你一些 content 怎么样？然后你收到一些 zip，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都不太需要 post 在 Twitter 上了就有还是会啦，但是要少，因为你得不到回馈。在你 post 在任何社交媒体，你的回馈就是大家给你赞，然后很多赞，然后你就会感觉哦很爽嘛，那在 DAM 上就是人家也会给你赞，那如果人家看你的这个内容好的话，他会给你打赏，那这个Satoshi进到你的 wallet，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件事嘛，这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件事，
真的。
比起你 po 在 Twitter 上，还不如 po 在 DAM 上，至少你还有钱可以拿。
真的
啊、yeah.
我不懂你怎么想，但是我如果是我，就算是人家打赏21个萨多西，其实现在21萨多西是 is nothing， 但那感觉是很爽的。
对，我至少有钱嘛。
对，我感觉到它已经不是一个那个数目，而是那个哦，有人关注到我的 content，、然后他赞同我的观点看法，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
对，
是吧？你会这样子想吗？
对，嗯，我也会这么觉得，就是会有种认同感。
对，对对，
不只是人家在 like 你，有些人 like 你可能是只是哦，很多人 like 你，然后他 like 你，可是打赏是不同一回事。
对，
打赏的话真的是把
这个是付出、value for value，
对啊
，value for
value，value for value，
对。
对 value for value 这个东西其实在 Nostr 上完美的呈现。
嗯，真的。
嗯。
我记得我看一个 post from， 我不懂是谁了。嗯。他的哦 ,DRGG 好像。他从这个 Nostr 上面已经捞到了 0.01 个比特币。
哇，那很多、啊。
有GG他讲、哇，这个整个情况太神奇了。他有一个 post 写到，我也是觉得太神奇了。
如果你是网红，
嗯，
你可以试试看 Nostr， 因为做一个账号会怎样？po 一个东西，把你的 follower 带过来，
真的，
那让他们去使用闪电网络，比特币，然后你或许可以得到很多的打赏，也说不定。
你想看你的打赏收到了的比特币来这个 Brake Island？这个菲律宾岛上来消费，
对、对，
就 circular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
真的，
对，
是，所以我现在也是希望那些比较现在比如讲 Twitter 或者是 YouTube 那些influencer，
对、
他们慢慢的了解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一来带他的
follower
来，一下子就 onboard 这么多人去比特币跟 Nostr，
对，其实是一个方向啊，
真的，
对，这也是我比较建议的，因为这些 influencer 可能有不同族群嘛，比如说你是某一个比如说是 model， 是一个网红，对不对？把你的 follower 带进来，然后 po 一个照片，人家可以给你，至少你 po 在 Instagram 上，人家不会给你打赏，
真的。
你 post 在 Nostr 上，人家会给你打赏，说不定，对不对？那你可以累积你的热度嘛。那你同时你的打赏的这个机遇跟钱就会慢慢的增加，
对。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替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叫做网上直播的公司开始担心了。如果他们不加紧脚步去做跟比特币有关的这种打赏呢，有一天他们就会被这种 Nostr 的这种 open source 的吃掉，对吗？
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比较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这些平台控制他们的直播主或是应该说直播
手段
嘛，对，一定都有，就是有签约啊什么的，
是
让他们跑不掉，然后当然这些平台需要这些网红的加持，他们是相辅相成。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网红应该慢慢会意识到说，其实像 Twitch 啊，像 Instagram 啊 Twitter 啊或是任何的一些直播平台啊，其实都是 censor 的嘛，它可以 censor 你的 content， 它可以 censor 基本上你所有的东西，你的内容其实不属于你，就你的内容是属于这个平台的。那我觉得会越来越多人会想要往去中心化的这种社交媒体走。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容更完整，然后不受限于平台，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刚才你讲到这个被审查，我突然想到说，你记得从2020年开始吧，这个特朗普就开始被审查吧，在推特，对吧？
对，
你想看，如果当时他有这个 Nostr 的这个 option， 他自己在家里的屋子里面跑着一个 relay， 然后。所有想要听他说话的人呢，可以可能去他的 relay，
对，
所以来审查他，
对，
没办法审查。
可是 instead 特朗普却自己去跑去出了一个 social media，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叫什么 True Social，
okay.
他的一个好像他的公司吧，就是为了不去使用就是所谓的 liberal control 的，就 left control 的这个 social media，他去自己做了一个
social media app、嗯。那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怎么讲？你只是 create 了另外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社交媒体，
嗯，
那你有更多控制权是没错，
嗯，
但是你很难跟像 Noster 这样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去对相比，对跟对抗，
真的，
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做，你还是 opinion 内嘛，你有 left， 你有 right， 你只是做一个偏 right opinion 的一个 social media 的 app， 其实很多 censorship 嘛，嗯、就是说你的可能你 left wing 的 comment。你放到 right wing 的这个 app 上，也会被 censor， 有可能，
嗯，
对不对？那其实都是 censor 来 censor 去嘛，
对，
你 censor 我，我 censor 你嘛。那我不想用你平台，我自己做我平台嘛。
是。
那在 Noster 上，我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比较好，你可以去 develop 我们自己的 client 嘛，你可以自己的 relay，、嗯、你可以过滤掉一些讯息，
嗯，
对不对？那你参你加，其实 relay 这个东西需要解释啊，就是 relay 的话，就是说，知道怎么解释？
就像一个 server 吧，或许。
对，
嗯，
就是你用 Domus 的时候，你需要、嗯、你也需要去 connect 多个 relay，
嗯，
去确保你的网络的稳定性。其实这个蛮 technical 的，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是，
那不同的 relay 其实有不同的 functionality 嘛，
嗯，
那它比如说你喜欢某一个 content，、嗯、那可能会有这个 relay 帮你专门做某个 content，
嗯，
那当然这是要付费的嘛，
嗯，
比如说像 spamming 这个问题，其实在 Domus launch 之后的，在 Apple Store launch 两三天之后，有一大堆的 spam，
中国很多
spam， 都是中国的 spam，
专业，
对，专业的 spamming， 那就有一些 relay 就提供付费服务，就是帮你过滤掉这些 spam 嘛，
嗯，
那这是一个服务，
是，
那以后这个以后我觉得还会。我觉得这 services 会围绕着 relay 去做，
嗯，
你可能会有一个 relay 专门就是某一个族群，比如说比特币专门的比特币的、嗯、新闻的这种relay，
嗯，
就专门帮你去 gather 这些information 的，也可能会有
very good point，
比如说你想要看到更多的比如说你知道跟地缘政治相关的。人的这种opinion， 那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relay，
或者是足球
、哦、对，
不同的族群是真的，这个
不同族群
个 idea， 嗯，
因为 relay 主要就是过滤讯息嘛，那过滤你能 access 到的这些人嘛，那通过 relay 你可以去找到不同的一个讯息，
嗯。
我觉得这次的亚洲行，就是我先去越南的嘛。
嗯
，Jerry，、啊、你没有在越南，
我没去到。
对，也是一个体验。越南那边真的蛮美的。那那边的这个，我觉得技术氛围比较浓厚。
嗯、
就是那边有很多的 developer 啊，嗯、也是 long term 的 Bitcoiner。
嗯，
其实人都在越南。
他们是越南人呢，还是外国人去到越南生活？
都有。
嗯，
大部分是外国人。你、
嗯、
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这些东南亚国家很多的那种 expat 中文讲、嗯、背包客，然后就选择在这个国家住，然后可能就是几个东南亚国家转。
嗯，
这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经济，就是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太接触到的比特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很难想象、嗯、哦，在这个越南 run 这种比特币的 community 的竟然是一个德国人，
嗯，
对，那可是他娶了一个越南的老婆嘛、
嗯，
那他就选择住在那边了，那现在也是一个越南人，
嗯，
那其实 Broca 也是一样，你有创建 Posh 的是一个美国人，
对。
那他也娶了当地菲律宾的老婆嘛，
对。对，
那很有意思，就是这些人其实很多是来自西方国家，
真的。
然后选择在这个东南亚这边落脚，然后
很特别、哦，
对
这情况，
很特别的情况、
嗯。
对。那我觉得这次的东南亚各地开始做这种大型的
conference
是一个好的现象，那就表示说。有人在关注，有人在去you know, build application，
嗯，
有人在，也有人慢慢对 Bitcoin 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 而且尤其这些 Bitcoin Conference 是很 Bitcoin focus 的，
嗯，
就是不管是我们讲到技术，还是讲 application，
嗯，
还是请来的这些 speaker，
嗯，
都是非常专注在比特币上面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现象，因为亚洲东南亚之前就是很多 sharecoin 嘛，比如说我那时候听什么 X Infinity， 就是之前那个很红的，
他是菲律宾吗？还是越南？
越南，他说那时候他们团队在越南，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 ，Yeah， it's interesting， 其实这些东南亚国家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人专注在比特币上，
嗯，
那这是一个新的发现，我很期待，东南亚亚洲的发展，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正要开始。
是，嗯，我觉得东南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也是有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
嗯，
不，因为它都是小国嘛，然后再来呢，嗯，就他们也会去不同的东南亚的国家工作，
嗯哼，
所以这个 pouch 跟 neutron 被他们做的东西，这个 remittance，
嗯，
就变得很重要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很快速、很方便的寄钱回家，或者寄钱去给读书的孩子，
嗯，
对吧？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饼啊，我觉得。
我觉得这边最remittance 就是跨境支付，
嗯，
我觉得最大的市场是来自于美元跟其他国家货币的这个交换，
嗯，
然后透过比特币作为一个中间货币，
嗯，
作为一个 settlement 货币去做这个转换。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突然间 take off？ 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是闪电网络。
嗯，
闪电网络让这个，因为比特币之前是十分钟之内 settle 一次嘛，所以这个你要做跨境支付十分钟 settle， 其实已经算快了，但是可以更快。
是，
那其实这些东西不涉及到大金额，通常都是什么10美金、20美金这种非常小的金额。
嗯，
那你通过闪电网络，你可以 send value at lightning speed， 然后你可以 send1美金等值的价值的这种Satoshi，
嗯，
2美金等值的价值的 Satoshi， 就是你可以，这个价值是可以很小，就有点像这是一种 micro payment， 然后到这个国家换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这是一个如果没有闪电网络，现可能很难实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但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头脑里面一个图画，就是比如讲有一个菲律宾的孩子，他的爸爸在比如讲越南工作，他的孩子甚至都不需要有一个电话，他可能他需要一个电话啊，就拍那个 QR code 给他爸爸，然后爸爸是用这个闪电网络帮他给钱买东西，也是可以嘛，对不对？就是他从国外 scan 他的 QR code 帮他付款，嗯，
这我不确定诶，
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嗯，应该可以吧？嗯，对，
或许可能那个就是一个未来的方法，
对。
讲到 OK，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十分钟嘛，我们还有时间吗？
嗯，
我们谈一谈这个 Ordinals 吧，好不好？
Ordinals，
因为他已经弄到我们的十分钟不再是十分钟了，你看到吗？
OK，
这个因为这个 Ordinal 他们就是我们讲 inscription 嘛，就是你可以，你可以将有一个人，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叫 Casey 好像，就是他
Casey
他用，
对对对，
他用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方式来。来给这些 Satoshi 哦，给他一个编号，然后讲说，哎，这个特别的 Satoshi 的编号呢，可以有一个图片，是属于他的这样子，这样一个概念。
我知道这个概念，我不是 Ordinal expert， 但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 development， 那让就所谓的 non fungible token 能在比特币上实现，
嗯，
其实这个东西以前就有了，以前叫什么 counterparty， 然后 counterparty 好像没有 inscription 这么好用吧，
嗯，
因为它占的这个可能费用比较贵，
嗯，
其实 NFT 在比特币上一直都存在，只是一直没有流行，那然后之后是因为我还是得讲到这个垃圾币，这个以太坊让这个 NFT 变得比较流行了嘛？那可是以太坊还有缺陷，它的 infrastructure， 它的这个 protocol level 有个缺陷。你在以太坊上链上存的这些NFT 可能都没有那么安全。
嗯，
那如果你把这些 NFT 换到 比特币上去储存，嗯，那当然是可能是一千倍上万倍的安全性，嗯，为什么安全？因为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是被成千上万上百万的这个机器在保护着，嗯啊，这些叫这些
miner
矿机，嗯，对，那当然你要 launch 一个 digital 的non-fungible token， 你 launch 在 Bitcoin， 相对于比起其他的链更安全，嗯，更容易保存，那这是一个好处，至少说大家现在意识到，哦，比特币也可以做 NFT 这么有趣的东西，不过我个人上看比较保守，因为我觉得 NFT 的这个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很 hype 的一个市场，你说你买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没有人知道。那我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市场还早期，那很多之前人在 Ledger 上 inscribe 这些 NFT， 他们有现在也有 marketplace 了，也有 wallet support 了，其实发展的非常快，也有人在卖这些 NFT， 对吧？可是很大一部分，我认为可能会有一种现象是一般买家是不知道的，那这个现象叫做wash trading。嗯哼，你很有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
对，
如果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值五个 Bitcoin？ 嗯 ，right，
自己炒起来嘛
、嗯，我可以这个 wallet 换那个 wallet 自己弄嘛。
对，
那要小心这个东西。那因为这个 market 还没有那么 transparent， 还算是一个早期发展阶段，而且我觉得需要如果要 form 一个比较 vibrant 的一个 marketplace for NFT 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需要完全根除，就 watch trading 这个部分，对 overall 我对 Ordinal 我没有太独特的 insight 跟看法，我是觉得说它算是一个比特币的 development 以来一个蛮神奇的一个发展。因为毕竟它只是在它能够发生 ，Ordinal 能够发生，是因为 Taproot 的 upgrade， Taproot 提供了这样子一个 data 的空间，让 data 可以被 inscribe 到Satoshi 上，I don't know， 我觉得可以慢慢观察，
关注一下吧。因为其实这个事情蛮争议性的，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推特上面也是。就是两派嘛，有些人就很反对，就是认为说，比特币应该就是做比特币该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派就说，是谁来决定？是为什么你认为是谁来决定说比特币应该做什么东西？
对，
它就是一个 tool， 对吧？所以
对，
它就两派
、那其实我不想就是把自己。看成哪一派，那我认为这种意外的东西发生，其实还是要回到说我们在这个底层链的这个 upgrade 上，我们是不是要做得更保守？当然我个人是不希望很多的 junk data 被储存在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上，因为比特币的区块其实是有限的，block space 是有限的，所以。当你出现这么多的 junk， 然后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比如政府不喜欢的那些东西，那以后我们的 Bitcoin node 会不会被 censor，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ocial 的问题。可我觉得 community 之间我们会把这事情解决。那现在这个 Ordinal 这个东西也趋势也降下来了，已经没有那么火了。
哎，未必哦，现在还是200个 block 哦，面部。
200个 block 吗？
200个 block。280很多一下，是、yeah. 但是我觉得能够跟一些图片 inscribe 进去这个 blockchain 作为永远，这个是一个超能力，在世界里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保存到永远的，就比特币链，对吧？
对，
你想看，比如讲一个很珍贵的照片，比如讲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要让我的子孙可以永远的看到。我看 inscribe 进去这个 blockchain， 这个是一个 superpower，
我同意，所以我觉得可以观察这个 Ordinal 的发展， 可是我还是不太喜欢 NFT 的炒作的这种市场。
肯定肯定。
我觉得有点 market manipulation
是。
就是 NFT 后面有到底有没有具备收藏价值，都是一个问号。但你刚刚说到这个，我今天要把我很珍贵的图片放到比特币区块链上，这个或许会有一个市场。
是，
对，这或许
好像有一个推特一个照片吧，比如六四事件，比如那个大那个坦克车，跟那个人嘛，对不对？这个照片是可以被消灭的，其实。但是如果放在比特币链上的话，
就没办法被消灭。
对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对，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去过滤，就以后这个能放什么内容在上面，就是你以后去 run 这个 Bitcoin full node 的话，然后你也会去 download 这些 original 的 data 吗？
是，
你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以后可能。这跟比特币节点的发展可能也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会出现，就是可能会有一部分的 node 会去下载这个 old node 的这个 data， 有一部分的 node 是可以去过滤掉的 old node 的 data， 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 old node 变得越来越大的话，东西那上面 inscribe 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我觉得很合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
另外一个观点 about Ordinal 就是他们可能人家因为闪电网络的出现，人家担心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个 fee 嘛，对不对？ on-chain 的 fee，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担心说，哇，如果有一天这个 block reward 减半的时候，这个 miner 可能就搞不下去了，突然间这个 Ordinal 进来，就讲来给你200 block， 不需要担心 fee， 或许，
不像这，因为刚。Ordinal 很火的时候 ，fee 确实增加了不少。不过现在又回到正常了。
哦，是吗？
对，
现
在回到正常了。对，
我们谈这个巴拉基的100万
，OK，
可能还有一个80天，可能。你有什么看法？什么想法？为什么？或许可能 ，sorry， 对不起，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巴拉基这样子能讲这个东西？他讲的东西就是我们也是会讲的东西。
对，
就我们讲的时候，人家讲你是傻的，但他一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哦，或许真的是会发生。
对，我觉得，我要给 Blagy credit 啊，就是说他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给出了一个，
warning， 算是 warning 吗
？Yeah， 我更觉得说他这个时间点挑得很好。其实它的时间性，它不只是时间点，它有给你一个 time frame 嘛，给你一个时间轴，90天的时间轴，我觉得
很勇敢，
也不是勇敢不勇敢啦，我觉得就是说他在，他有这个钱嘛，那他可以去赌这个，200万，you know 去证明他的这个
conviction
跟他的 thesis 嘛，他投资的 thesis， 那他是说90天内比特币会到100万，当然
100万美金
，对，当然大家如果知道，其实不是说不可能发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要发生的几率其实非常非常小，但不是说没有可能，因为考虑到现在的这个banking system 的情况，考虑到现在整个Fed 的这个 monetary policy 可能又被扭转的趋势，可能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个
QE
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再加上美国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还没有得到解决，然后
银行体系的问题，
对，再加上银行体系的问题，
嗯，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 Bitcoin 这个 infrastructure 已经比2009年我们有Great Financial 就金融风暴来的好太多太多
好太多了 ，Hash Rate All Time High，
对，然后 Hash Rate All Time High，
闪电网络，我 Blockchain 全部东西，
比特币已经是一个5000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所以跟当时2008、2009发生的金融风暴差距已经非常非常大，我们太多东西已经被 build 了，所以
天壤之别的，
非常不是说几率是零，对，我可以给他一个 1% 的机会，比特币90天内到100万。但我想专注在Blagy 他阐述的论点。
嗯，
他阐述的论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已经有 banking crisis， 已经在这个 banking crisis 已经发生，
嗯，
而且他认为美国的银行体系是没有钱的。
嗯，
那这些全部的这些 liquidity 要从哪里来？那一定要从央行这边印嘛。那在我的 presentation 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所谓的他们 Federal Reserve 现在用的 program 叫做什么？BTFP，
嗯，
BTFP 就是所谓的 short term 的这个抵押 liquidity 抵押，就是你可以抵押，你银行可以抵押Treasury bond 到 Federal Reserve， 那 Federal Reserve 给你流动性，
嗯，
那这个是期限只有一年。
嗯，
但是这是关键点，就是说你可以抵押 at par。 什么叫抵押 at par？ 就是假设说你买这个 bond 是在100块，
嗯，
那现在市价是80，
嗯，
你还是可以用100块的价值去抵押拿出这个流动性。那这个可以当然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行在这方面的 unrealized loss 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银行端的流动性。那这就是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QE。 那会不会这东西会不会造成美元的这种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就是所谓的 hyperinflation 的情况发生，其实现在这个结果点发生这么多事情是非常有机会的， right？ 这个几率不是零， right？ 因为如果你跟我讲这个去年这个情况下，哦，比特币会冲到100万90天内，没有人会选择去相信。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几乎概率是非常非常低。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因为
整
个大环境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如果今天不是那个矽谷银行倒闭，我觉得布拉吉不会出来说90天内比特币会到100万这样的说法，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事情正在酝酿，事情的严重性。
真的，
那其实会不会到100万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说现在发生的事是警告我们，拥有比特币有点像是你在买一个保险，比如说你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这个房子已经烧起来了，然后旁边有人在卖这个火险，
嗯，
你要不要去买火险？
是，
对不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那逻辑有点像是在说，哦 ，Bitcoin 就是这个火险，
嗯，
那这个火险可能90天后价值会翻倍，
嗯，
会翻好多倍，
嗯，
那大家都会想要买这个保险，
嗯，
就是你要是现在买，还是你90天后买，
嗯，
还是你一年后买，
嗯，
但这个保险终究会越来越贵，
是
因为房子已经
在烧了，这个比喻真的很好，
房子已经在烧了，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了，
嗯
，right，
嗯
，right， 那这就是。因为市场，因为像全球 market 现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哦，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在卖。但卖这保险的人可能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可能是他没有任何的 backing experience， 就是一个，
你知道，就是
一个对一个 plab， 一个小摊贩，
对对，
在那边卖火险，
是，
然后就是，可是这个火险可以救，
嗯
，right， 可以 cover 你的这个到时候这个 fiat system collapse 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损失，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bet， 那它也是用真金白银的去 bet，
嗯，
也让大家去意识到比特币的重要性，让大家开始讨论起来。这个 marketing 的效应其实大于它这个 bet 本身。我认为它帮 Bitcoin 做了非常好的 marketing，
真的，
这是要给它 credit， 因为毕竟我们 Bitcoiner，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我们怎么 effectively 的去让大家知道 Bitcoin 有多重要， right？ 那他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 Bitcoin 有多重要，那我相信在未来90天内，市场会，尤其是银行这边，全世界不只讲美国，因为美国的问题会影响全世界，
肯定，
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会有很大的变化。
你去看嘛，才几天的时间，上两个礼拜前吧，哈，几天的时间就有几个 bank 就银行就这样子倒闭了。
嗯，
这个事情是很不寻常的，
非常不寻常。
如果任何人看到这个事情，他连想都没想的话，这个人就是断了有问题了。
对
对吗
？Silicon Valley Bank， 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二大的银行倒闭。
对，
第一大的银行叫什么 ？Washington 什么 State Bank whatever、嗯、我可能错、嗯、可能说错了、
嗯
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找什么 Washington Bank 的、
嗯
那他倒闭的时候是2008年、
嗯、
就是金融风暴的时候倒闭的那时候还有 Lehman Brothers 可是 Lehman Brothers 不是一个银行、
嗯嗯
然后我们又倒了然后今年2003年除了矽谷银行又倒了一个 Signature Bank 又倒了、嗯、可能 First Republic 可能在边缘了
在倒着，
嗯，对，然后Credit Suisse都是大的，都大到、嗯、都是一个非常大到不可思议的这个银行，
呀、yeah, ，对，
对，很不寻常，
太不寻常，
嗯。
然后我在 Twitter 也是读到一篇，人家讲，
嗯，
这个巴拉基他的这90天呢，其实在就是应该到六七月了吧，
嗯，
那时候也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Fed Now 的这个 App 开始上线，
嗯，
他们可能也想说，哎、
哦，
可能会有很多 liquidity 就
对对对
就 pump 出来还是怎么样。
当然了、啊，这当然是一套的。
嗯，
我会认为 ，Federal Reserve
是有计划的，
有计划想要把、嗯、想要通过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个所谓的地方银行的这种挤兑现象。
嗯
啊、因为这些挤兑之后的钱去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买比特币啊，可是不是嘛？
嗯、
就是现实不是这样子。
嗯，
这些钱流到了大的银行嘛。
嗯，
那因为他们因为大的银行，这个美国有所谓的。Systematic Imported Bank 叫做 SIB、
嗯、
那这个 SIB 银行就是其实就是 Government Backed 的银行那包括美国银行、
嗯、
富国银行、JP 美国大通、
嗯、
花旗还有花旗还有其、嗯、you know you can name names 好像有六家到五家
嗯、
那当然，这些钱当然会跑到这些 systematic important bank，
嗯，
造成地方银行的挤兑，然后造成整个 banking system 呢更加中心化，
嗯，
然后好让联准会接下来可以 launch 这个 Fed Now， 因为 Fed Now 一定是通过大银行先发嘛，比如说 Bank of America 先给他们以后客户试用、嗯、，Wells Fargo 给他客户试用，
嗯，
一定轮不到这些 regional bank。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我觉得现在美国银行发生最大的一个严重现象是 community bank 的瓦解，
嗯，
因为不会有人再去相信 community bank 了，
嗯，对，
如果你今天是有钱的 depositor， 你不会把你想把你的钱放在 community bank，
是的，
你又尽可能的往大银行搬，对，那其实这个银行中心化现象其实让我。蛮担心的。
其实这个也就是这种银行的中心化，就是《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这本书讲到的东西，就是
嗯，
但是我们会做这个 Fed，
嗯，
就是因为有这些主要的大银行有看到很多小银行的这个 competition，
嗯，
他们要想一个方法来怎么样去除这些小银行，然后保护他们，
哦 okay、
保护他们的这个实力。
对，
嗯，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发生这样的事啊。
对，
啊。
我们看吧，拭目以待，80天。
对，我觉得会有更多的银行可能会倒，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没有走完。像我觉得 SVB Bank 的倒闭就是跟你讲一个现象，不是因为什么 VC 过度投资、过风险投资、
哦不是
那个问题，
不是。
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联准会在对于利率的控制跟 balance sheet 的控制。
嗯
有太大幅度的变化、
嗯、
导致他没有意识到银行存在这些风险。
对。
对。
好的如意看还有什么东西要谈吗如果没有的话
差不多
我们就结束吧、
嗯、
这次谈话。
嗯。
谢谢你如意
谢谢谢谢。
很开心见到你。
谢谢。
OK, 拜拜。
好拜拜。